我们开始先为我们今天的信息 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孩子切切地为今天的信息来求你的恩典，因为今天信息不容易讲，求主加力赐给孩子智慧，然后我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传讲你的真道，能够讲得清楚，让你的名得荣耀。接下来的时间求主完全的来掌管，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讲的信息是童女生子以马内利的预言。这个题目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因为这个预言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在以赛亚书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预言了将来有一位童女所生的孩子，他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这是以赛亚书预言的，是在主耶稣诞生之前700多年以赛亚先知所预言。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预言拿出来讲？那我有感动，因为这个节这一段的经文呢，有一个对我们来说有一个解经的困难，因为这个解经的困难导致了很多现在的所谓自由派神学，他们就因为这个困难就生出许多不合圣经的一些歪曲真理的一些说法。那么我们今天我们通过这段圣经追溯历史，我们看一看在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先知以赛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出了这个预言，这个预言对于我们基督教信仰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因为它预言了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诞生，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诞生，而且历史也证明了这个预言的真实性。尽管如此，圣经里边明明的记载，而且用马太福音的1章23节明明的说，主耶稣的诞生就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预言。但是呢，在这个时代还是有许多的悖逆的圣经，一种歪曲真理的一些说法，所以我们今天就想通过这段圣经让我们培养一个如何对待圣经的一个态度，就是当我们的理性和我们圣经里边的真理相冲突的时候，我们无法调节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来对待，我们是质疑圣经挑战圣经，还是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然后呢我们仔细的在圣经当中来查考，寻求圣灵的帮助。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第7章，这里边呢讲了一段先知以赛亚和亚哈斯王的一种互动。现在立群弟兄在讲这个列王记上下，列王记呢是以色列一段相当长的大概400多年的一段历史，就是从以色列的建国一直到南北两个国家相继灭亡的这段历史，当中有很多的王，可以说是各色的王异彩纷呈。那么今天的这个亚哈斯王呢是当中一个，可以说一个比较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一个王。他的典型在哪里呢？就是他的悖逆，他的对神的不信。那么我们今天会看到从这段经文，从他和先知以赛亚当中的互动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一个预言。那在这个第7章的第10节，这里边就讲到神要亚哈斯求一个兆头。那兆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事情呢？那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总结出有这样三点。第一呢，就是兆头是神向人显明他的恩典的特殊的记号。那么以马内利的救赎是神亘古不变的旨意，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神的百姓悖逆会带来神公义的管教。好，我们看今天的经文7章第10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 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者显在深处，或求在显在高处。亚哈斯王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那耶和华晓谕这个亚哈斯，一定是通过先知以赛亚。我们看到第十节的开始就说，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那这个又会让我们想到，在这句话之前应该有其他的话告诉亚哈斯。那么之前说了什么呢？我们还要再往前看一点，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从第一节一直到后边的第九节这一段，我今天就不全读了，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就截取当中重要的经文我们来看。那第一到第二节呢，就是一个背景的介绍。那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在这个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呢，有北国的两个王，一个是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他们两个王呢，他们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就是犹大的首都。这里边讲到却不能攻取，这个让我们有一个思考。在当时的环境来说，以色列和这个亚兰王他们从军事力量上来讲都是强于犹大国的，犹大国可以说最弱小，但是呢，这里边却告诉我们不能攻取。那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我们可以大家思想为什么不能攻取。接下来第二节说，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结盟。那这个结果，这句话说出来以后的结果是，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那我们如果大家可能有个这种经历，就是遇到特别恐惧特别害怕的时候呢，可能心狂跳蹦蹦乱跳，这就是这种情景。就是听到这两个北方的这两个国家联盟以后呢，来攻击他，王的心和百姓的心的反应都是一样，都是惧怕跳动。那比喻说像被风吹动的树一样。那我们如果看到那个小树被风吹动是一种什么情况，就是一种无助，是一种软弱的情况，对吧？那这种情况就是当时犹大国从王到百姓都是在这种恐惧当中的。那这就是一个背景，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接下来从第三节到第九节，这是在讲什么呢？就在讲耶和华通过以赛亚先知来告诉这个亚哈斯王，他不需要害怕，有神在当中掌管。我们看到他是怎样说的，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这个冒烟的火把头，大家想一想，火把是上面应该有火的，对吧？要着着火才能有光发出来，才能有用。那这里边说的是冒烟的火把头，也就是这个没有火只有烟，说明这个火把是没有用的，也不能烧到人，也不能照亮。神在说什么？就是这个不需要害怕的，只是虚张声势，这两个王。那接着又说，他们呢，这两个王是想谋害这个亚哈斯，他们心里边在想的什么？他们开会商量的，说我们可以上犹大攻击他，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就是他们选中了另外一个人，要让他当王。那么这都是他们的计谋，他们的谋划。然后呢，主怎么说的？第七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也就是神已经告诉他了，这些计谋绝不能成就，因为神在当中来掌管。那么神明明白白的告诉了亚哈斯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呢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害怕。那两个王只不过是冒烟的火把头。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最后在第九节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讲完了这个背景以后，神告诉他说， 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我们看了一下英文是这样说的 If not firm in faith， 就是在信心上若不坚定，那结果是 Will not be firm at all， 就是说如果信心不坚定，那就是没有任何的可以依靠的，可以稳固的，就是全然的没有依靠，没有稳固。所以说这中文翻的也很好，定然不得立稳。神是了解亚哈斯的，知道他信心的软弱，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通过这个又这个词呢，让我们回头看发生了什么，然后呢让我们就明白神为什么要让亚哈斯求一个这个兆头。求这个兆头的目的就是要来坚固他。那我们讲到兆头呢，我们很容易想到在士师记里边有一个叫基甸的这个士师，他当时信心也不够强，那他就跟神求羊毛湿水，有一天说要其他地方都有水，只有羊毛不湿，然后另外一天第二天又说然后其他地方都是羊毛不湿，所以他反复来求这个神都成就他。那成就他的结果呢，就是让他建立起信心对神。那么这里也一样的，神让这个亚哈斯王跟神求一个这个兆头，就是要来坚固他的信心。那么我们看这个王他是怎样的来回应的，他说呢，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个听起来好像一句很属灵的话，因为这个旧约这个律法里面讲不可试探神耶和华，是吧？他说哎，我不试探耶和华，好像听起来这个亚哈斯还是挺懂这个律法的，他不试探耶和华。那么这个试探神怎么样叫试探神？如果是神让你做的事情，我们还能叫试探神吗？应该我们只能说是顺服神，因为神让我做的我就做，是顺服神，根本就不是试探神。所以他用这种表面的属灵遮掩内心的他自己的这种不信。为什么说他是不信呢？那如果我们看一看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会更加的清楚。那我们通过这个列王记下十六章，这里边我们看到当时这一段记载，这个亚哈斯是怎样来面对这个当时这种情况的，和我们今天的以赛亚书这个经文是一个背景的。你看这里边十六章五节说，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我们看这里和刚才的第七章开头是完全一样，对吧？是同一件事情。那接下来第七节说呢，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们看到了没有，这个亚哈斯他其实心里边早已经有打算了，他已经想好了怎么办，但是呢他的计划和神完全没有关系，他是想通过人的关系，通过人的办法，他自己去求这个远方的一个更强的这个新崛起的亚述帝国。而且他怎么说的，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看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他跟人家这个远方的亚述王也不认识，他就上去说我是你儿子，我是你的仆人，求人家来帮助他。接下来他又怎么做的呢？你看他第八节，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送给亚述王作为礼物。他这是一个做了一个押宝，就是把所有的钱财全部押上去，赌这个亚述王能够帮他。那这个结果呢，他押对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士革江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然后我们看到这次表面上看这亚哈斯好像还挺聪明的，他做事也挺这个果断，就按照自己的想法他好像成功了。 他的这个计谋得逞了，然后呢这个亚述王居然真的帮了他。那我们看到是表面的暂时的一种缓解，他确实是摆脱了当时的困境。那么我们如果我们对这段历史熟悉的话，我们就看到以后后来会发生更多的事情，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缓解。但是我们从这件事情就看到什么呢？这个亚哈斯王他心里边根本就没有神，神已经明明告诉他了，是吧？你不用害怕，这是冒烟的火把头，而且他们的计谋不可以得逞的。如果他对神有信心，他根本就不需要去求远方的亚述王，因为神已经应许他了，根本就不需要害怕。但是呢他对神没有信心，他不相信神能够帮他能够救他，而且他要用自己的办法把所有的这个犹大国的所有的金钱全送给别人当礼物，而且跟人家称我是你的儿子。那么表面上看他确实是这个事情就暂时能够缓解。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斯这个人，他为什么能够在这个危难的时候做这样一件事情？其实呢这个不是偶然的，一个人他的行为和他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亚哈斯王啊，在这段历史当中，他们家这个几代人非常有意思。亚哈斯王的父亲呢叫约坦，约坦在圣经当中给他的定义是一个比较敬虔的王，是一个好王。那这个亚哈斯呢，是我们都看到了，他是一个不信的王，是一个很悖逆的人。但是呢他的儿子是西西家，我们可能都知道西西家可以说在犹大王当中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最敬虔的王了，基本上可以说是最好的，除非他就是在晚年有一点点骄傲，那是一点缺陷。他前半生当中可以说是做的都非常好，圣经里面对他评价也非常高。那这个西西家的儿子呢是这个马拿西，又是一个最这个可以说是坏到头的一个王，这个犹大王中的最坏的王。然后这个马拿西的儿子亚门也是比较坏，但是再下来呢又一个好王，这个约西亚。所以他们是好坏交替。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亚哈斯王他到底都做了哪些坏事，他的生命是到底什么样呢？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还可以从其他地方来看一看。在这个列王记十六章的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记述了这样的一件事，就是亚哈斯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他不是亚述王帮助他了吗？那他接下来干什么了呢？亚哈斯就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在大马士革呢看见了一座坛，然后呢就照着坛的规模样式画了图样送到这个犹大的祭司乌利亚那里，然后他就命令这个祭司按照这个图样然后建一座坛。那建坛呢，这是一个亚述王的坛，我们要记得啊。这个他回来以后呢，我们看第十二节描写的很形象，这个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坛，也就是他还没回来之前他先建，所以你看他多么的这个热心，是吧？他回来以后就说，他就这里面讲的说他就近前来在坛上献祭。他回来第一件事看见坛，马上就到这个坛跟前来马上献祭，而且呢燔祭、素祭、这个奠祭、平安祭，所有的祭全在这个坛上献。而且呢接下来他说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他又把这个铜坛呢这个搬到了这个新坛的北边，就是让这耶和华的这个原来的圣殿这些铜坛什么给他让位。接下来他又吩咐这个祭司乌利亚，他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在坛上，就是这个新建的亚述的这个坛在上面烧。然后呢说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就留了一点点，把铜坛还搬到一边去。他说哎，我 这个还留着，我这个用这个来求问耶和华。那这个主要的，你看所有这些祭，还主要的位置，中心的位置都留给了这个亚述的这个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斯王他败坏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所以呢，亚哈斯最后他不能够进入犹大列王的坟墓，这是在历代志下28章27节说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confuse， 会有一些这个不明白，为什么好像有一些矛盾。在这个列王记下这个16章20节说他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然后这个历代志28章27节说不能借助这个列王的坟墓呢？这好像有一个矛盾，其实我们细看呢不矛盾。所以我们读圣经啊一定要仔细，这个坟地和坟墓是不一样的。坟地是整个一块都是地，但是坟墓呢就是一个空间。我们如果有了解的话，在以色列里边一个坟墓里边可以葬很多人的，它是那个像一个骨灰盒一样的，它那个骨头就放在里边，也就是能够进入列王的坟墓的才是真正被犹大人他后人那个评价他是一个好王，可以进去。那圣经里面记载了好几个王都不能进入列王的坟墓的，那当中有约兰王、约哈施、亚门，还有这个亚哈斯，就圣经里面明确说不能够进入犹大的列王的坟墓。为什么不能进呢？因为他们污秽，他们的行为让这些犹大的后来的这些王或者是祭司这些长老不接纳他，认为他不配进入列王的坟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斯王是这样一个王。那我们讲了一大堆绕回来，那我们就看到还是那回到那节经文，就是当这个先知以赛亚说你向神求一个兆头的时候呢，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背后的隐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是不试探耶和华，而是他根本就不信耶和华，他心里边是一个悖逆的心，或者叫不信的恶心。那我们接下来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就进入了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应许了。神对这样一个不信的王，这样一个悖逆的人，为什么还要将我们信仰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应许，一个我们主耶稣诞生的这样一个预言跟他来讲？所以这是我们不容易明白的，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坏王要跟他宣告一个神这样一个伟大的应许，弥赛亚的诞生？那么其实我们如果细看这节经文呢，我们就发现这里边其实以赛亚接下来这个宣告不是对亚哈斯讲的。我们看这个接下来13节，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说这个先知所发的这个预言不是像亚哈斯说的呢？那我们看这个13节怎么讲的。以赛亚说大卫家，我们看这个称呼已经改了，这个称呼就是对这个说的对象来讲的称呼的，就是大卫家。那大卫家这个称呼呢经常在用，他就是在讲到这个犹大这个大卫王朝后边的这些后续的这些接班人，有时候呢也扩充到整个犹大的这个民族，或者是更扩大到这个以色列民族。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他当宣告这个童女生子这个预言的时候呢，他并不是 向以亚哈斯来宣告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到十二节的时候，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后，亚哈这个先知以赛亚他是转向了在场的众人说这句话的，他说大卫家你们当听。然后呢，他宣告了神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童女生子，起名叫以马内利。因为我们想这个亚哈斯他是不求的，他说我不求兆头，那这个先知也不需要说你不求我非要给你一个兆头，对吧？所以说呢，这是很合理的一个推测的推论。而且呢，我们有圣经看到确实他是说的对象是大卫家，是一个群体。那么我们这个圣经里边讲到在当时这个场所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就是在这个上池的水旁，是吧，在漂布的大路上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公开的场所。那么这个先知就是在公开的场合对着众人说这句话，也就是说这个宣告不是对这个败坏的王亚哈斯说的，而是对整个以色列民族讲的这个童女生子这个预言。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童女生子的预言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对于当时亚哈斯王对他来说他是看不到这个预言的。而且我们知道一个不信的人这个预言对他来说也毫无意义，因为跟他没有关系，这个救主跟他也没有联系的，因为他是不信的。那我们对这个先知和亚哈斯之间的对话，这种说话的时这个对象的转化非常重要。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到底这个说给谁的这句话，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圣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而且我们看到说你们，这是多数的，是吧，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多数的就是众人，不是给这个亚哈斯自己的。那么这个兆头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我们之前讲到的神与人同在，在会幕当中他们建会幕就是要为神建一个居所，神要住在他的百姓当中。但是呢那个时候的神与人同在和这个以马内利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以马内利是神宣告了一个神要以一个全新的方式与人同在，就是神要亲自成为人，而且要以一个特殊的方式降生，就是童女生子。那么关于这个孩子呢，在以赛亚书接下来又有两次提到，分别在以赛亚书的9章6节说有一个婴孩赐给我们，那个我就不讲了，大家可以回去看。还有在11章1节说耶西的这个本必发一条，是吧，那是在讲这个孩子。所以说以赛亚先知呢他所写的以赛亚书被称为旧约的福音书，因为他讲的最多的预言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那我们就看到神在这样一个悖逆的王用一种诡诈的方式来拒绝神给他的这个恩典的记号的时候呢，神居然在这个时候宣告了一个最伟大的应许，一个弥赛亚的预言。这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救赎计划不会因为某个人的不信悖逆而改变。就像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2章13节这里面讲的，他说我们纵然不信，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就是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神。我们的人会不信会软弱，但是我们的神是永远持守他的道，持守他的对我们的应许。那这个兆头呢对我们整个基督信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是童女所生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而且呢，这个是圣经里边记载的一个历史的事件，是个历史的事实。但是呢，现在居然有人在怀疑，在扭曲。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个，刚才我们开头讲了，有一个解经的难点。这个难点就在接下来的15和16节。难点在哪里呢？我们读一下，我们就能够看出来。15节说，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恨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贱弃。好了，我们按照这个圣经读下来，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15、16节这里边讲到的这个孩子，就是前边14节那一个预言童女生子那个孩子。很自然的，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别的想法，一定会这样顺下来读的，是吧？可能我们都会有同样的感觉。但是呢，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是指向了我们的主耶稣，但是呢，16节这里边怎么讲的呢？说在这孩子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恨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贱弃。这里边又告诉我们，这个孩子在他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的时候呢，也就是他可能十几岁的时候，因为成年人才知道能够弃恶择善，对吧？是一个起码十几岁的孩子，他能有一个善恶的标准，而且能够做出一个理智的选择。那也就是这个孩子呢，在他成年之前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所恨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贱弃。那我们马上就看到，因为前面刚刚讲到两个王嘛，亚哈斯所恨恶的那两个王攻击他的，那这就一个很大的张力。如果是指向了我们的主耶稣，那和在当时的情况怎么样之间发生联系，这就一个我们无法解决的、无法调和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有人就因着这个问题呢，就提出挑战，说这是不对的，圣经有矛盾的，圣经是不完全正确的。那么这个问题上个礼拜高牧师讲到时也提到了，说有的人就说提出了很多的观点来解释，其中有一个就说，这个预言童女所生的孩子呢，其实呢不是主耶稣，而且这个童女呢，有人按照这种所谓的这个词源学，就是从词的起源，从词的这种多种含义上来说呢，认为童女这个词呢也可以被翻译成、被理解为年轻的女子。如果这样解释呢，也就是说以赛亚所说的不是童女所生子，而是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子会生一个孩子，她的长大之前呢，成年之前，那个两个王就要被灭掉了。这样解释呢好像是解释通了，但是呢更多的问题又出来。那什么问题呢？那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女子生了一个孩子，那这样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发生，能够称为兆头吗？所谓的兆头都是一些很特殊的事件，或者是神迹，或者是非常非常大的巧合。那一个普通的女子生了一个孩子，这件事情太普通不过了，为什么能够称为一个兆头？这就无法解释。另外，这个孩子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怎么能够被称为以马内利？这是很难解释的。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他一定有神在当中，一定他本身就是神。但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怎么能够称为以马内利呢？所以这些问题更难以解释。而且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圣经的结论，我们已经讲过了，在马太福音1:23明明讲得很清楚，这个孩子的诞生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必有童女生子，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这是马太福音这个使徒马太他所做出的结论。圣经的结论就是一个 最终的一个权威的结论。所以这就带来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解经的原则。当我们不能理解，我们的理性不能够正确解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遵循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圣经的标准，圣经的结论。我讲以我自己的这个见证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去买一些东西，工具啊或者什么玩具之类的，我就按照他的说明书去组装去弄，最后呢可能是装不上，或者是装好了也不 work 不工作，然后呢这时我会马上得一个结论，这个产品质量有问题，或者是呢这个说明书印错了，总之我自己没有错，人都是这样的。我可能我这个比较骄傲一点，我比你们更骄傲，但是呢往往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没错，是这个客观的这个东西错了或怎么样。那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也会有这种感觉，当我们不理解这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这圣经是不是这个矛盾呢、啊、怎么这个地方这样说那地方那样说，我们无法解释。那我们今天呢通过这段经文，我们就想树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解经的原则，就是以圣经为绝对的一个权威的一个结论，就是圣经这里边已经有结论了，以赛亚的预言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这是圣经的观点。那我们就要降服在圣经面前，那我们理性上我们不能通过，那我们就要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谦卑的来寻求圣灵的带领，而不是说我们首先下一个结论圣经有问题，而是要看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的智慧是很低的，和神的智慧永远差太多，所以呢我们可能我们到死之前也不一定所有的圣经我们都能够回答，有些还是奥秘，但是我们要永远记得神的智慧远远高于我们的智慧，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明白圣经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相信圣经是无误的，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实际上好，那我这个我自己后来我发现自己的骄傲，因为每一次最终的结论都是我错，我搞错了，或者我根本就不会，我一看人家弄的我就哦学习了，然后呢我就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应用在我们读经上也一样，我们可能现在不明白，那我们呢过一段时间可能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明白了。那今天这段经文呢，感谢主也能够光照我们，也能够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这是这个问题怎么来通过圣经来解决。所以呢刚才我们说了，就是遇到难解的经文呢，我们首先要谦卑自己，不要自己以为对，另外呢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带领，因为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的，我们学习圣经明白圣经也要靠着圣灵的带领和开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静下心来认真的仔细的来观察经文，研究经文，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好，那我们就看看我们这段经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再读一遍15、16这个两节经文啊。到他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那奶油与蜂蜜这个呢，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到底在说什么。然后16节，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恨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贱弃。好，我们读几遍以后，我们就发现哎，我们刚才讲了这段经文呢，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以赛亚说话的对象。那么刚才我们说了14节那个童女生子这个预言是对众人讲的，那么这两句话是对谁讲的呢？我们看到好像不是对众人了，为什么呢？因为第16节说，因为在这孩子不晓得 弃恶得善之先，你所恨恶那二王之的必至见弃。这个不是你们了，而是变成了你。那这个你是谁呢？那我们很容易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亚哈斯王，因为他恨恶那两个王，而且他是站在以赛亚面前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以赛亚这两句话和前边的童女生子这个预言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说话的对象已经改了。也就是说，当以赛亚对众人大卫家宣告这个童女生子的预言以后，他又转回头来对亚哈斯说了后边十五十六这两句话，这个孩子将来他弃恶得善之先，两个王要被杀。另外呢，在他晓得弃恶得善的时候呢，他要吃奶油与蜂蜜。这样的两句话是他对亚哈斯说的。如果这样解释呢，好像我们就容易能够明白。那好像又一个问题出来，那这个孩子，他讲到说这个孩子长大，这个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会发生这些事情，是当时的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是谁呢？所以问题一个接一个，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我们还去在经文当中去找。我们这次呢，就再往前看一下背景，看一下背景当中是怎样来讲这个事情的。我们看一下这个七章的往前边看几节经文，就是这个背景介绍。当这个两个王来攻击的时候呢，耶和华对以赛亚说，第三节，你和你的儿子施亚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就是神让先知以赛亚去迎接亚哈斯，但这里边我们忽然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要带着他的儿子去施亚亚述。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说法，就是带着你的儿子出去，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工，要他在这个亚哈斯王要宣告一个兆头，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带一个小孩子？所以呢，这个小孩子是有原因的，就是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孩子，他将来要带来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说圣经是很奇妙的，圣经不浪费一个字。为什么这里边说要带上你的孩子？就是为了这里预备这个孩子有一个特殊的用途，好像是一个道具。就是当以赛亚要宣告一个将来发生的预言的时候呢，指着他的孩子施亚亚述说，在这个孩子当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呢，两个王要被杀，要被灭。也就是说，这两句话是这个亚哈斯王他拒绝兆头，但是呢后来以赛亚还是给了他一个兆头。但是这个兆头当中呢有两个，都是这个孩子将来他长大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一个事情就是他要吃奶油与蜂蜜，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他长大以后呢，那两个王，也就是他长大之前那两个王要先后被杀。其实呢很快这个亚兰王就被杀了，那么之后差不多十年的时候呢，十年以后这个以色列王也被杀。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的十七章第一节，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也就是说在这一年，这个北国这王叫比加的被杀了，也就是十年以后，十年以后这两个王都先后被杀，也就是应验了这个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个预言。那我们说了有两个， 刚才说了一个，那个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他所恨恶的那两个王先后都要被杀，但另外一个呢就不是好消息了。另外那个预言是，当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要吃奶油与蜂蜜。这句话也很有意思，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迦南地被称为牛奶与蜜之地，但我们一看到这个孩子要吃奶油与蜂蜜，感觉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很富足的一个生活，实际上是不是呢？那我们如果往后看就知道正好相反。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后边会看到奶油与蜂蜜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光景之下才吃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七节，这里边就讲到了神的百姓悖逆会带来的管教，也就是说这个亚哈斯王因为他悖逆神，不听神给他为了安慰他的信心给他的兆头，那引起的后来的，他虽然用他的钱换来了暂时的安宁，但很快呢又陷入了更加大的灾难。那七章十七节这样说，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这句话让我们感觉到很重，他说的是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都没有这样的日子，也就是说这种日子是非常可怕非常这个艰难的一段日子，以至于说以法莲离开犹大都没有。那以法莲就是北国的以色列国的一个代表，他是北国当中最强大的一个支派，常常用以法莲代替以色列，也就是说南北国分裂以后，这件事情将来他们要遭遇的这个苦难是从来没有过的，是最大的。那这个苦难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从18节一直到最后25节。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经文比较多，我们就不详细来读了，那大概的呢就分成这几个。那时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那时怎么样那时怎么样，就是几方面，就是先知在告诉他将来那个灾难带来的这个灾难有几个方面。那么十八节说，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和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那就是在讲到这个侵略，埃及的兵和这个亚述的大军都要来侵略。那后边讲的其实是个比喻，说他们飞来呢落在荒凉的谷中，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草场上，也就是说他们遍布了犹大。然后接下来又一个那时，7章20节说，那时主必用大河外吝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净胡须，也就是把一身上所有的毛发全部要剃除。这个呢是一个描写到，也是个比喻，说的是亚述王是一个快利的，像剃头刀一样那样锋利。亚述我们知道亚述大军是很厉害的，那他要在这个犹大呢要剃光的，要把他们就是彻底的来摧毁。这边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亚述王怎么来评价他呢？怎样来定义他这个亚述王？20节说，主用大河外吝的剃头刀。我们知道吝就是租借的，是吧？租的东西。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亚述王这个剃头刀是神耶和华租来的，租来干什么？来剃犹大的，来也就是来惩罚犹大。在这个诗篇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这个亚述就是他的怒气的杖，是神这个管他们的这个杖，责打以色列人的。好，这个最后一个那时呢，就是在讲到这个当时那种荒凉的景象。 看啊，一个人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山羊，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生的人都要吃奶油和蜂蜜。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奶油与蜂蜜并不是说富足的日子，是美好的日子，恰恰相反，而是一种贫穷，是一种困苦的生活。为什么说呢？你看这里边讲的是境内所剩下的人都要吃，什么意思？就是被迫的，不是愿意吃的。这个奶油并不是奶，而是奶这个凝结出的那种固态的，就像这个奶酪有点像，但是没有这个味道这么好，当时口感很差了。因为我们后来会看到地荒凉，没有粮食，人们只能吃这些没有加工的食物。所以这个奶油与蜂蜜并不是说我们想象的好像多这个有营养啊，多美好的食物，而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得已而吃的。你看那里边讲说，一个人养活一头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好像人还养牛养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牧羊人他能养多少羊啊？可能上百只，有的几百只，一大群羊，对吧？这里边说只有两只了，什么意思？很少啊，对吧？是很这个穷困的一个景象。然后接着23节说，从前凡种1000棵葡萄树价值1000舍克勒的地方，到那时要长荆棘和蒺藜，荆棘和蒺藜都是咒诅。接着说，上人到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满了荆棘和蒺藜。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因怕荆棘和蒺藜，不敢上那里，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践踏之地。那我们现在加拿大这边，这个我们很那么多的荆棘，但是我们那个如果几个星期一两个月我们不管我们的草坪，那荒的就惨不忍睹了，很多荒草啊就长得很乱了。你想当时那种战争导致的这种荒芜，上到那里去都要带着弓箭，因为这个太厉害了，扎脚。我们看到这个从前1000棵葡萄树价值1000舍克勒，那到后来变成了一个充满荆棘，这是一个强烈的来对比。那从这些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亚哈斯王因他的悖逆所带来的耶和华的管教。前面讲了，说他什么呢？说你们使人厌烦还嫌不够，还要使神厌烦吗？在诗篇95第10节说，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我们在亚哈斯王身上，我们要学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落入让神厌烦我们的地步，因为所有被神所厌烦的结局都很悲惨。好，那总结我们今天的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最伟大的预言，弥赛亚的将来出生的应许，通过这段圣经呢，让我们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以圣经为绝对的权威。当我们的理性有障碍，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候，我们要谦卑下来。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在读圣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可能解决了一个问题，可能明天我们会遇到新的问题，那我们原则都不变的，我们寻求圣灵的带领，圣灵会光照我们。我们呢，读经一定要认真，这是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怎样来看待圣经。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我们千万不要像亚哈斯那样一个悖逆，凭自己的能力，而是要真的降服在神的面前，要寻求神的恩典，不要顽固不化。我们千万不要惹神的怒气，而是呢，我们要让自己的心在神面前完全的降服下来，凭着信心接受自己所不能明白、暂时不 不理解的真理。好，那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主，今天借着你的真理，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看到圣经是何等的奇妙。你的话语是立定在天，几千年都没有更改。你的真道也是让我们敬畏，让我们真的在你的真理当中得着亮光，得着启示，得着能力，让我们知道在如何行才合你的心意。我们把我们教会全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用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用你的真理来建造我们，让我们都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一同来荣耀你，颂赞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